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教会像是基督的心腹，贞洁美丽。其实我们从今年的年初开始，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都是试着讲同样跟教会有关的信息。在波饼纪念组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思想神在地上设立教会，到底教会的目的，教会的意义，到底神对教会的心意是如何。那么今天早上我在这里所分享的是我们这一系列六个信息里面的这个最后一次的信息。我所选用的这个经文其实都是黄牧师所规定的，等于对我来讲是出了一个讲道的一个习题啊。那么我们比较多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到33节，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也是常常被误解跟被误用的经文。什么叫做被误解跟误用呢？我记得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在外地带领一个聚会，那么在带领聚会里面呢，在休息的时间，有一个弟兄就跑来问我，那么他就问我说：“这个栾弟兄，你看根据圣经上的意思，是不是妻子应该顺从丈夫？”啊，那他这个问题问的对不对？问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可惜呢，这个问题呢，问的人不太对劲，因为这个问题应该由谁来问？应该是由妻子来问，对不对？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对谁讲的？是对妻子讲的，关你什么事？对不对？我可以这样回答他，我说那是对你妻子讲的，关你什么事？对不对？那么也有妻子可能会问我说：“栾弟兄，你看我的丈夫是不是应该爱我，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他这样问问题的本身没有错，但是问的人常常就带着一个挑战性。我如果回答的不好，或者如果回答的不够均衡的话，我的回答就变成他回击回去呢，这个斗争他的丈夫，或者丈夫回去斗争他妻子的这个工具跟借口。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的对于圣经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常常我们不是为自己来读，不是为造就自己来读，而是为着别人来读，所以这段圣经就常常引起许多的误解跟误用。如果我要再多讲一点点的话，这段圣经更有地方是可以被人误用。比方说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33节，它上面这样说：然后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正如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怎样敬重她的丈夫。这个敬重这个字啊，其实原文是一个更强烈的这个字，这个字呢，这个希腊字叫做Phobeta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英文这个 phobia 这个字的字根。那么英文的 phobia 是什么意思？就是畏惧或者害怕的意思。所以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不是说妻子敬重丈夫，妻子要怎么样？要畏惧丈夫，看着丈夫像猫看到老鼠一样啊，不是像老鼠我讲错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家的情形那么要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要害怕，吓得浑身发抖。但是当然这个也不是这样子意思， phobia 英文是这个意思，但是原文呢是敬畏的意思。这敬畏这个字呢，跟5章21节是同样的字，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强烈的字，表达妻子对于丈夫的一个尊重，不单单是尊重一个人，甚至像是对上帝一样的尊重。这是一个强烈跟严肃的字啊，所以有一天做丈夫的发现说原文不是敬重而是敬畏，哇，心里高兴极了，又找到一个可以批评妻子的一个借口啊。但是这个妻子呢也不甘心，妻子也回去翻翻原文的圣经，发现呢有一个字呢是我们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的，是什么字呢？就是在这个第33节的前半节跟后半节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文的连接词，叫做 Hina。 Hina 是什么意思呢？ Hina 就是为着要的意思，或者所以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字翻出来的话呢，就是丈夫呢也应当爱妻子， 这样子呢，妻子呢就会敬重丈夫哦。所以现在妻子有话讲了，老公，我所以不敬重你，是因为你还不够疼我啊。你如果够疼我的话呢，我自然是敬重你，就像圣经上面所说的一样，为的是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我们心里面只是为对方读圣经，这段圣经怎么读来读去，都是你自己有道理。好，那么我还可以讲的稍微更多一点，在原文这个动词是假设语句，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上台已经讲过了，结果讲了大家都要睡着，我今天就不要再重复同样的错误。但是我今天为什么一开始要解释这一些，因为许多人读这段圣经是为对方读，不是为自己读，所以以至于对这一段圣经不能够真正的造就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所有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是为自己读，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我所讲的道是对谁讲？其实是先对自己讲。像伊恩邦所说，传道人最重的信息要先对自己讲，这是我一直求主来保守我的这个地方。今天我要特别借着第五章的25节到27节来看教会如何能像基督的心腹。首先我们要看到教会是怎么样呢？是一个蒙爱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说教会是一个蒙爱的一个群体呢？因为在第五章的第25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怎么说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舍己这个字呢是特别的有意思啊。那么在原文呢特别强调这个舍了自己啊，所以应该是翻成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他自己。所以教会是蒙爱的一群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教会是蒙爱的一群人呢？我们就看到基督为了教会舍了他自己。什么叫做基督为教会舍了他自己呢？很显然，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的教会，为的罪人舍了他自己。那么为什么讲舍了他自己呢？那么这句话强调耶稣基督的舍己完全是自发的，完全是一个自愿的，并不是出于强迫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啊。那么耶稣基督特别这样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怎样？是我自己舍的，这是圣经上很清楚的一个教训。所以在这里，耶稣对于教会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英文叫做说是一个 radical 的爱，是一个激烈的爱。为什么说是一个激烈的爱呢？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爱的地方。罗马书第五章上面这样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所以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不是我们身上有任何的素质值得他来爱。耶稣爱我们唯一的理由是在他的身上，像圣经上所说，神就是爱，这是他自愿的爱，这是他牺牲的爱，这是他不求报酬的爱，这是他只为着我们着想的一个爱，完全不考虑到他自己个人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报酬的一个爱。这是一个人间最伟大的一个爱。圣经在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为教会舍己啊，爱教会。这个爱这个字呢用的是过去式。为什么用过去式呢？有两个可能的意思，但是这两个意思并没有冲突。头一个意思是说，当保罗在这里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这是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请问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没有？已经钉了十字架，所以这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整个的这个背景来看，也许这个过去是有更深刻的一个意思。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怎样，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爱我们并不是上帝的一时冲动，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上帝爱我们并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任何的好处吸引他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就决定了？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决定了。上帝爱我们是出于他的拣选，上帝爱我们是出于他对我们拣选的一个信实。我怕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当我们明白这样道理之后，我们就有极大的一个安全感，因为上帝爱我们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点，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而是在我们这个人在世界上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就已经爱我们。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爱，这是一个神圣而且严肃的信息。我们既然被上帝爱上了，我们就跑不掉了，只有被他爱到底。我们既然被上帝爱上了，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神预备一些环境，神预备一些人，让我们终于明白上帝的爱。这就是用过去式的这个意思。虽然在我人生的旅途当中，也许是在我人生的某一点认识上帝的大爱，虽然我们中间有一些还不认识神的朋友，你对于上帝的爱还没有领会，可能是将来发生的事，可是在上帝的心目当中已经怎样，已经发生了，已经做成了，已经预定了。所以用过去式，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爱。那么这个伟大的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这个伟大的爱是一个拣选的爱，这个伟大的爱如今临到谁？临到教会。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就是一群人。教会是什么人呢？教会就是蒙爱的人。所以第五章第一节会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怎么样？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教会的头一个认识，我们对于自己的头一个最重要的认识，就是认识我们是蒙爱的人。也许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是爹不疼娘不爱，但是请记得，当我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位在爱我们，是谁？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也是赋予我们生命的永生神，他已经爱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思想要让我们满了感恩，满了兴奋之情。上帝对我们的爱虽然是没有条件的，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上帝对我们的爱如何是有目的呢？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对我们的爱有三个目的。这三个目的呢，在原来的圣经里面都有一个连接词 Hina 表示出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英文可以翻成 in order to 或者 in order that。如果要翻成中文的话呢，就是说为的是或者为的要。我们和合本的圣经为的不要让这个翻译变得太拗口，所以这三个为的要呢都没有翻出来。我现在试着把第27节开始到26节27节呢，能够把所有的为的要呢就讲出来，从25节的下半节，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使教会成为圣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成为圣洁原来是在最前面，然后为的要是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为的要是使得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呢，有三个为的要，讲出神对于教会的心意，讲出基督爱教会那个神圣的目的。我就用以下的时间很快跟大家分享这三个为的要。头一个为的要是什么呢？头一个为的要是使得教会能够成圣。什么叫做成圣？成圣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什么叫做被分别出来？意思就是说，原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走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可是当我们信主，我们认识神之后呢，那是在我们人生的经历的里面，我们现在被神 分别出来。从此之后，我不再过着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从此之后，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的地位已经改变了。我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人，我现在是属于谁？我现在是属于基督了。耶稣基督爱我们，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为的要使我们成圣，为的要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位。我不再是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而是一个为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这是我们身份跟地位的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所以圣经上才会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表示说从此之后，我这个人是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主而活。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若是你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在受浸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都是说，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什么？和生命的主。这就是我们成圣的意思。从此之后，我不再是我人生的主人。这是一个地位上的改变，身份上的改变。可是这个地位上的改变，身份上的改变呢，也带来什么呢？也带来行为上的要求。第五章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什么圣徒的体统。跟我一起讲，圣徒的体统。好，那么请问，是我合了圣徒的体统才是圣徒呢，还是因为我是圣徒，所以要符合圣徒的体统？因为我是圣徒，所以才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并不是因为我合乎圣徒的体统，所以才叫圣徒。所以地位跟身份的改变在前，行为的改变跟符合在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曾经有弟兄姐妹，他们已经信主了，然后迟迟不肯受洗。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哎呀，我现在还不够好，等我够好了我才去受洗。我告诉你，永远没有够好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不是你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不是你已经承认你现在是主的儿女，愿意让他做我生命的主人？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意愿，能不能做到是靠着主的恩典，不是自己变好一点。如果我们要变好一点才能够成圣的话呢，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永远都不够好，跟神的圣洁比起来。所以呢，地位的改变在先，然后生活上行为的改变在后，这是当我们谈到成圣的时候要注意的一样事。因此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因此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教会的这些信徒基督徒的时候，都用什么样的名称呢？通通都用圣徒，圣徒，圣徒。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圣徒。讲大声一点，都是什么？都是圣徒。所以无形你是不是圣徒？我们要叫他圣无形，对不对？好，他是圣徒，是圣洁的圣，不是剩下的圣。好，那么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要注意，这就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先要认识自己是谁，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如何的来生活。据说从前在某一个国家发生一次大革命，结果这个国王被杀掉了。那么后来呢，这个王子呢，他们存留了这个王子的这个性命。有人就希望这个最怎么样能够羞辱这个国王呢？虽然国王已经死了，他说我们要羞辱这个国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王子呢交给一些生活行为非常败坏的人，让这个小孩从小虽然是在宫廷受教育长大，变成一副像是王子的样子，现在我们要让他教成一个像是街上的小流氓一样。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真的羞辱国王。因此他们就把王子呢交给一些最糟糕的人来带来养大。这些人常常嘴里面讲脏话，也要这个王子跟着他们一起讲脏话，做不好的事情。你知道这个王子怎么回答？这个王子说，我是国王的儿子，我不会讲这样子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认识自己的地位，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所不为也是有所为的人。那么当我们有了地位上的这个圣洁，我们生活上如何圣洁呢？就是底下告诉我们的，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什么叫做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呢？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详细的讲，有许多不同的可能的解释，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以在生活上能够真的慢慢活出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过程，是靠什么活出来？是借着道，借着神的话。好像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什么？你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的话，为什么我们读圣经？因为借着读圣经，我们明白生活行为的准则；借着读圣经，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被圣经上的价值观所改变，以至于慢慢的我们的思想被改变，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决心被改变，以至于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能够合乎圣徒的体统。所以这是头一方面，我们身份改变，身份改变之后，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的什么也改变，我们的行为也能够改变。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真的体会到说，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们，是为我们舍己，替我们舍己。耶稣基督的死就不单单只是一个代替性的死，赎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死，从今之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怎样？乃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头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是什么呢？第二样事情就是在圣经上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要把自己呢，要建造一个什么教会？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把教会献给自己，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英文的圣经是翻成说是一个 radiant 一个教会，是一个光彩的教会。那么中文圣经翻的其实是非常的好，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因为这个 radiant 这个字，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从 doxa 转过来的，就是一个荣耀的意思。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呢？荣耀就是反映上帝本身的品质。所以教会，基督耶稣他舍己，他一个目的，他爱教会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教会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品质。那么什么是教会反映耶稣基督的品质？不单单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洁净在内，教会要反映另外一个耶稣基督的品质，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荣耀，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美丽。好，为什么说是荣耀跟美丽呢？因为底下他说没有玷污跟皱纹等类的病。好，这个皱纹翻得非常好。那么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请问是教会一开始就没有皱纹，神保守他没有皱纹，还是一开始有点皱纹，被圣灵更新之后变得没有皱纹？你猜应该要怎么样来解释？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皱纹是怎么来的？啊，皱纹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样的人有皱纹？哈哈，大家不好意思讲啊，像我这样的人有皱纹嘛，对不对？年纪比较大了就会有皱纹，不过感谢主还不是很多啊，哈哈，对不对？那么我常常觉得这个皱纹呢，就是一个年纪的一个象征啊。白头发呢，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染一染。有了皱纹怎么办？去买高级化妆品，对不对？但是呢，也不见得真的有用。那么我并不说因为试过我才这样讲。那么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是什么是重要的真理？如果对人来讲，皱纹是过去辛苦的岁月所留下的痕迹。有人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过去的经历越苦的话，他脸上的什么？脸上的皱纹就越多越深，你想是不是？我想真是这样，没有错。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没有皱纹，哎呀，这里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 就是求我们个人来说，若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过去所受的苦痛，所留下来心灵里面的皱纹能够怎样？从人看是一个不能够被改变的，不能够回转的事情， irreversible， 可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能够被改变，能够被回转。这就是这一句话宝贵的地方。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皱纹吗？我们心灵里面因为过去所受的伤害，所受的伤痛有皱纹吗？现在神要建立他的教会，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另外一方面，我们若歌教会有没有皱纹呢？我想有吧。在教会里面总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心里面留下了一些阴影，好像是成为皱纹。我还记得在几年以前，当我们英文堂的传道人要离开的时候，英文堂有许多的年轻人心里面非常难过，其实我跟他们一样难过，甚至比他们更难过。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我跟他谈，我试着讲一些安慰他的话，他很不客气的跟我说 Ed Daniel, it's useless to talk to me about this, I'm really upset and angry。 对不对？他把脾气发到我的身上，但是对这个主啊都算不得什么。但是就是像这样子的伤痛能不能回转呢？也能够回转过来，神在教会里边会继续的这个施恩。时间只有使得皱纹更加的加深，可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耶稣的恩典，时间使得这个皱纹变成一个 reversible， 是会被回转被抚平的事情，记忆里面的伤害能够被抚平。在中文堂，在若歌教会，我们一样可能也有一些皱纹吧，也许是在很多年之前，教会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灵恩，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发生了一些现象，让一些弟兄姐妹不能够理解，有一些人变得非常非常的兴奋，有一些人变得非常非常的反对，有一些事情是不会被 reversed， 有一些弟兄姐妹经历了圣灵的更新，生命改变，感谢赞美主，但是在那些过程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伤害。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深深的相信这些伤害如同皱纹，能不能被 reverse？ 可以被 reverse， 能不能够被回转？能够被回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说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个玷污呢，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污秽，原文叫做 spot， 就是斑点的意思，甚至有的圣经翻成雀斑。那我觉得如果玷污要跟皱纹摆在一起的话呢，也许把玷污翻成老人斑。感谢主，如果有一天我们信主信到一个地步，越信越年轻，老人斑跟皱纹都没有的话，那真是太好了。虽然在我们的身体上不太可能实现，但是在我们心灵里面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像是基督爱教会一样，哎呀，我就想到说我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呢？就看我的太太是不是越爱被我越爱就越年轻，对不对？我昨天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忽然跟他讲说，你今天早上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才行。那么虽然好像是一些轻松的话，但是却是非常的实在。一个被爱的人就是容光焕发，教会若是被基督所爱，若是我们体会了基督的爱，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什么教会？就是一个容光焕发的教会。一个妻子可能非常被爱，可是她心里面对老公有很多的埋怨，她还丝毫不觉得老公很爱她，所以老公虽然爱她，她还是怎么样？她还是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原来她的丈夫是这么爱她。教会也是一样，本来就应该容光焕发，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因为基督要医治我们中间所有的创伤，除去皱纹，除去斑点，这是基督救赎我们，基督爱教会的这个第二个目的。基督爱教会的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前面的那个圣洁是一个动词，表示说我们的地位有一个彻底的改变。现在这个圣洁是一个形容词，表示说我们的地位改变了之后，我们在行为上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问弟兄姐妹说，是合乎了圣徒的体统才是圣徒呢，还是因为圣徒所以才要合乎圣徒的体统？正确的答案是第二，成为圣徒了才合乎圣徒的体统。但这一节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既然我们成为圣徒，我们要时时刻刻在主的面前有警觉，要合乎圣徒的体统。若是我们自己说是圣徒，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好像一直，我要强调，好像一直离上帝所要求的非常非常的远的话呢，圣经上常常给我们有一个很严肃的提醒。第四章第十九节啊，第四章在第四章的这个里面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呢，怎么样呢？这个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怎么样？不要再向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哎呀，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说自己是圣徒吗？你要想想你的行为是不是像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求主加添给我们恩典。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心灵里面的这个敏感，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像是圣徒。亲爱弟兄姐妹，我最后再讲一样事就结束了。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跟美丽的教会，根据是什么？根据就是在天上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教会的品质。我们读到的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这个教会像是心腹装饰整齐，提到教会像是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那么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用一个名词叫做 intrusion， 意思就是说天上的那个荣美的那个教会现在要侵入到这个地上。所以教会到最后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使得人来到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世界上许多的苦痛，经历世界许多的伤害，进到教会里面碰到上帝的荣耀，进到教会里面感觉到说，虽然我们在地，但是我们好像在天上一样。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让我们稍微尝到一点点在天上的滋味，这是教会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人的话何等有限，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明白这个伟大的关乎教会的真理。常常我们对这个真理认识的不深刻，以至于也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你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比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常常我们人间的关系太不圆满，以至于对于你跟教会的关系也了解的不够深刻。现在求你调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深切认识你对教会的心意，不单单影响我们的教会观，也影响我们夫妻的关系。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